俄罗斯电信日报五月份报道说，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俄罗斯手机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达到破纪录的水平。今年第一季度，华为加上其旗下的荣耀品牌，这两个牌子的手机在俄罗斯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达到40%。报道引述美国市场研究机构国际数据发表的报告说，虽然遭遇了卢布大幅贬值和疫情的冲击，华为在俄罗斯的表现仍然刮目相看。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华为在俄罗斯手机市场的销量就已经超过了三星，排名第一。中国另外一个手机品牌小米也超过了苹果，排名第三。在临近红场最为繁华的莫斯科心脏地带特维尔大街上，过去还是西方知名品牌一统天下，看不到有一家中国品牌的商店，但如今华为和小米都已经在那里开设了自己的品牌店。华为在俄罗斯市场获利丰厚，盈利每年都在增长。华为的一份新闻简报说，光在2018年，华为在俄罗斯市场的收入就增长了12%。华为官网俄文版说，这家中国电信巨头1997年进入俄罗斯，俄罗斯成为华为第一家海外市场，如今更是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伏尔加河流域的夏诺夫格罗德、中部的叶卡捷琳堡以及远东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华为都设有办公室。华为更在莫斯科设有研发中心，在有俄罗斯科学城之称的新西伯利亚设有技术支持中心，在中部的乌法设有网络管理中心。华为现在已经同两大俄罗斯移动通信服务巨头达成一致，将共同在俄罗斯市场开发推广 5G 技术，同时还与俄罗斯合作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华为三月份同俄罗斯的储蓄银行达成一致，共同在俄罗斯推广云服务。华为将放弃在俄罗斯推动自己的云系统，转而利用储蓄银行的云系统，而这套系统的管理运营都将由俄罗斯负责。华为仅提供设备和软件，并可分享储蓄银行庞大的客户资源。与国有的储蓄银行联手，被认为可为华为在俄罗斯提供一个重要的保护伞。储蓄银行是俄罗斯银行业的龙头老大，在苏联时代就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从过去的几乎每一位苏联人，到如今很多俄罗斯平民百姓和工商企业，都离不开储蓄银行的服务。储蓄银行的老板格列夫是普京的密友亲信。20多年前，普京掌权执政时，格列夫为普京撰写经济发展规划，扮演普京手下经济设计师的角色，因此深受普京的信任。格列夫曾常年担任经济部部长职务，多年前出任储蓄银行行长。英国金融时报几天前发表的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加布耶夫的文章说，如果华为能够掌握日益增长的俄罗斯市场的 5G 业务，将会更有利这家中国公司争夺发展中国家市场。因为如果连俄罗斯都认为华为不会带来危险，类似巴西和南非这样的国家未来也可能会仿效与华为合作。文章认为，在俄罗斯市场有四个因素对华为有利，除了与储蓄银行和普京的亲信联手外，有中国国家支持的华为推销设备时与西方相比拥有价格的优势。此外，使用华为的设备和服务是否安全，这一问题也同样摆在俄罗斯面前。文章说，如果同样都被美国或是中国窃听的话，俄罗斯只好在两个邪恶中选择轻一些的。由于美国制裁俄罗斯，俄罗斯自然会选择华为。文章认为，公关做得好也是华为能够在俄罗斯得手的另外一个因素。华为在俄罗斯设立研发中心，更多雇佣当地的俄罗斯雇员，给人留下避免俄罗斯人才外流、 推动当地科技创新的印象。文章最后警告说，西方制裁俄罗斯只能推动俄罗斯与中国更加紧密，并能帮助北京建立由中国所主导的科技秩序。除了华为之外，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中兴等等也同样在俄罗斯越来越活跃。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双方所签订的科技合同，俄罗斯出口到中国的科技服务等等也都在增加。俄罗斯需要资金，中国则感兴趣俄罗斯的人才和某些科技优势。美中关系变化加速了双方合作的这一趋势。俄罗斯官方智库国际事务委员会五月份发表的一份报告说，2018年是俄中科技合作的转折点，美中科技对抗加剧推动中国面向俄罗斯，这个过程也正好赶上了俄罗斯外交政策转向东方。报告说，中国同莫斯科郊外的斯科尔沃科技园、莫斯科大学等都加强了合作关系，中国尤其感兴趣俄罗斯的航天、航空、制药等领域。但报告警告说，在与俄罗斯的科技合作过程中，中国的战略和手段非常明确，中国未来还可能会收购俄罗斯的科技企业，甚至邀请俄罗斯的科技人才去中国。而且俄中科技合作更特别受美中关系变化的影响，俄罗斯对此应该有一套战略，不应单纯只为中国提供科技。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认为，中国的电信和电商等巨头不可能在俄罗斯总是一帆风顺，经验表明，在中国公司大把赚钱的同时，俄罗斯也会提出自己的要求，要让俄罗斯的商业企业在中国也享受类似的待遇。他说，普京和周围的权贵们现在都面向中国，因为他们别无选择。那些中国公司在俄罗斯也感觉很好，他们暂时还没有遇到麻烦和问题。正如普京所说，这些中国公司的活动都不应该遇到阻碍，他们现在也没有遇到阻碍。但看一下俄罗斯企业在中国的遭遇，就会听到很多不满。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电影业也想打入中国市场，但中国对电影审查，每年打入中国市场的俄罗斯电影屈指可数。他说，俄罗斯几年前曾经审查过中国电脑巨头联想，但后来不了了之。评论人士说，中国孔子学院在俄罗斯的活动已经开始收敛，因为俄罗斯提出对等的要求，要求在中国的俄罗斯文化中心也应该更多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Что получили, собственно, российские компании за все это время?